扒一扒格鲁派的上位史。第七部分，第126集。万众期待之下，乾隆44年的6月间，六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动身出发，随行的有2000多人。进京的队伍在塔尔寺驻留下来，度过了冬季，到了转年的春天再度前行。京城这边，乾隆帝早已经安排好了6阿哥永荣前往岱海迎接。前面在介绍五世达赖进京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过，这个岱海就是今天的凉城。当年的五世达赖就是在此驻留，他的达赖封号也是在这里领受的。在这儿还为他兴建了一座寺院，就叫岱海寺。此后，这个寺院就一直由李藩院负责打理。如今，这里就成了迎接六世班禅的场所了。这位六阿哥永荣是当时年纪最大的阿哥，那是因为前面几个都已经夭折了。不过他是被过继给了慎郡王允喜，封为了郡王，还领了内务府总管。既然到了这里，那自然是三世张家的主场了。三世张家早在3月间就从京城出发，先到多伦诺尔去筹划各种礼品，然后再前往岱海打闲战。一直到了5月末，终于迎来了班禅一行到达了岱海。各种的欢迎仪式自不必说。六阿哥永荣把和班禅会面的全部经过详细的记录了下来。其中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。首先是班禅落座的时候是居中的，永荣和张家分列左右，这里有主从之别。其次，在永荣和班禅会面的时候，大清的官员们是没有向班禅叩首的，这是乾隆在此前发布的谕旨中是有过规定的，反而是宣读诏书的时候班禅要跪拜。第三，永荣在此期间，他和班禅的交流全部使用的是藏语。虽然还不能做到全程无障碍，但是满足一般的交流也是足以应付的了。这也就足见皇室对这次会面的重视了。最后，随行而来的仲巴胡图克图，也就是六世班禅的那个亲哥哥，因为在途中感染了天花，所以并没有出现在岱海。可实际上，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兆头。只可惜，在一片祥和之下，并没有人在意到这一点。六世班禅在岱海停留了6天，然后赶赴热河。当然，跟当年的五世达赖一样，从岱海这儿再随行的就只是少部分的随从了。7月22日，班禅一行到达了热河的普宁寺，这里就是避暑山庄的北大门了。在这儿负责迎接的是福隆安还有和珅和大人。和珅咱们就不多说了，大家都很熟悉。这福隆安是福康安的哥哥，是傅恒的儿子，也是乾隆的驸马。这两人当时同为领侍卫内大臣。这一次乾隆特地下旨，让班禅大师坐御轿直接前行，到专门为他搭建的一座凉棚里休息一番，再乘轿至正殿与皇上见面。和五世达赖见驾的流程稍有不同，乾隆并没有前行，而就是站在原地等待着六世班禅近前，但是还是免了六世班禅的跪拜之礼， 直接为他献上了哈达。六世班禅也还了一条哈达相赠。到落座的时候，双方就直接是面对面了，也不像是当年五世达赖的那次，是坐在旁边较低的座位上。从整个流程的礼节看，除了由皇子出迎带海，陪同着入京见驾，这是一致的。其余的礼节，六世班禅的这一次显然规格是更高了一点儿。要知道，当年五世达赖的朝圣那都是有宫廷记录的，所以今天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乾隆皇帝有意为之的。第二天，乾隆皇帝又特地到六世班禅下榻的那个须弥福寿庙，再次和班禅大师相会，同时还带去了众多的礼品，包括精致的佛像和坛城。在宴席上，乾隆帝亲手向班禅大师敬茶，席间还要大师为自己传法，大师也欣然接受。再接下来就是各种的会面和盛典，我们也不多赘述了。再算上8月13日，更是乾隆皇上的寿诞之日。总之是热闹非常，隆重非常。在热河期间，六世班禅和乾隆皇帝还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，探讨的就是关于册封八世达赖的问题。那一年八世达赖已经23岁了，但是清廷还并没有册封，也没有允许他亲政。正是这次六世班禅的美言，才让乾隆皇帝下定了决心，这也才有了后来的正式册封和下旨亲政。说到这儿，咱们就多说一句，虽然五世班禅和五世达赖都是被皇帝册封的，但是达赖和班禅的名号在每一世都还是要经过朝廷的重新册封，不能自动延续，否则就是不权威、不正式的。在这些册封中，除了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的首次册封，以后的也就只有那个七世达赖，只册封了达赖喇嘛的称号，而并没有明确他是第几世。这个原因，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